各位大德，大家晚安。请翻到我们《楞严经》科判表92页。我们在上个礼拜呢，一连两个礼拜都是在介绍观音的圆通。观音的圆通主要就是耳根圆通，就是现在科判表这个下面这一段，这一段呢，希望能够把它熟悉啊，我们再把它念一遍。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二相了然不生。如是见真，闻所闻静，静闻不住，觉所觉空，空觉即缘，空所空灭，生灭寂灭，即灭现前。那我们上礼拜是参考了表解108页，再上个礼拜是107页。现在呢，再请各位翻到78页，新的表解是96页。这个表解里面是我们把它上面的经文念一下，说这个玄瞻的功夫，以瞻玄其虚妄灭身，福还圆觉得圆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性，灭后圆成果地修正。那么这一大段是非常重要，跟入流王所呢可以参看。这一段中有几个字啊要注意的，什么字呢？就是啊，无生灭性为因地性，以不生不灭的这个性为因地性。下面一段，灭后圆成果地修真，圆成果地修真，因地跟果，果海，所谓因地不增，果遭逾去，或者啊，应该果海果彻因缘，都是这一句话。这句话提到的是这个因是不生灭性，无生灭性，在因地是如此重的，果地呢就圆成。圆成的意思就是25圆通圆成修真。这个是从六根门头啊开始下功夫的。所以灵济禅师讲说，有位无畏真人呢，在如六根门头放光动地。无畏真人为什么叫做无畏？这个无畏的意思就是一超直入，一超直入如来地的。这个修行的方法以不生灭心为因地心，就是无畏啊，不要经过扭扭曲曲的，没有委屈相啊，就单刀直入的，一超直入的， 这叫无畏。真人的意思就是在六根门头啊，能够关照这个不生灭性，那这个就叫真人。那借用庄子的话啊，你能掌握了这个要诀，那个就是真人了，无畏真人。在六根门头，六根门头就是刚刚《楞严经》所讲的六根门头了，放光动地，能够如此的话，就可以跟圆成果地修正相应了，我们的六根就放光了啊。如果能够这样修的话，好，这是讲到因果。不在此地，他只说到了无生灭性，还没讲到六根。六根是我们现在入流王所跟二十五圆通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那特别就谈到六根。那么到观音呢，就是耳根圆通，六根中独玄耳根，从耳根能够圆通，根根都能圆通啊，这是有它的啊次第性啊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下面再看玄瞻功夫。玄就是旋转，瞻就是沉静啊，以瞻玄其虚妄灭圣。这下面有个比喻，就是要沉这个浊水，浊水在静气里面，那么沉浊水静身不动，这就是修了定力不动。沙土自沉，沙土就会沉下去啊，沉到这个气的下面，清水就会显现出来。清水虽然显现出来，这个沉下去的沙土，这个浊的还在，所以下面呢要蓄泥存水，把里面那个泥沙沉在这个水容器底下的泥沙还是要去掉，明相精纯。那么这个清明之相呢，就如来藏性呢，就显现出来，一切搅动皆不沉浊。你再去搅动它的时候，这个水也不会再浑浊了啊。这是下面的比喻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面啊，这表非常的精细了。沉浊欲是沉五浊，五浊啊，五叠混浊。什么叫做五浊呢？前面就谈到所谓的啊，命浊、众生浊、烦恼浊、见浊、劫浊等等啊，此地暂时不讲。这个浊水就代表是有五个层次的五叠啊，累积混浊。静气就代表六根中性，沉这个浊水就是依这个六根去修定，这就是玄瞻功夫了。玄就是转过来，逆生死流就是玄。静身不动就是讲定力坚固。这个玄瞻的功夫呢深啊，这个静代表定力， 沙土自成，就根尘不至。这根尘是啊，它就不会混杂。我们根尘是是混杂的啊，此地根尘慢慢就脱离了，窘脱根尘。再下来呢，清水现前，就是这个沾缘之心就显现出来了。清水本来就是清的，水本来就是清的，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性本来就是沾然啊圆净的，这个心显现出来。再下来就是去泥存水，虽然这个静气里面的水的沙土沉下来了，就像以前我们用的水缸打个明矾，那个浑浊的水就沉淀下来了啊。我记得是民国大概四十几年，家里还用水缸去泥存水啊，泥在这个，可是你一搅和它又浑浊了，所以要望穷真露，把这个泥沉的这个泥沙也去掉啊，这些虚妄的穷尽，然后真体真心之体就显现出来，明相精纯就是体露真常。这如来藏性的本体啊，好像水落石出一样，把它的常住真心显现出来，这是讲它的体。万德具备呢，是讲它的用，有万德具备，一切搅动，就一切在变现的时候呢，到这个时候啊，就不会再迷惑了，都受用自如了。前面就是法身显现，现在就是一切的报身化身呢，就一切受用自在。皆不沉着，又是皆合涅盘清净的妙德。我们又讲一遍，那现在再回过头来看，咱们第三这个，在玄瞻功夫基根修定之后，静身不动，就是破色因，超劫着色受想行识。色因就是最外一层，那劫着是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前面七十六页表解啊，这个劫着，这个劫着是外在这个气世间的啊虚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表的最后面呢，此着依色因起故，这个色是外色，外面的，所以这边讲破色因超劫着。我们的现在这个宇宙大家都晓得，这臭氧层破坏啊，北极南极都开始融了啊，现在有一个2012啊非常流行啊，可能会有个大变动啊，说这个世界啊会有一种，整个世界啊会有一个大的变动，这个就是劫着，就是劫着。 这个是最外层的破结座。那再看下面，把它配合六节耳根圆通，入流照性，就是入流王所，入流照性，就是一根修定。那么入流王所就渐次深入动静不生，这个所又分为动跟静，动也是尘，静也是尘，这都是色因里面的。所以下面就说解尘结，就是这个道理。然后再看下面一个，沙土自尘，根尘不赤，这个枝啊不枝啊，就是不会交织混杂在一起，这是闻所闻尽。色因这个入流王所，这个是最外层的执着，闻所闻尽呢是比较内层的执着，是我们前面是外色，这个是内色，我们的身体内色，所以是破色因，就是往内去啊，往内练，超见着。什么叫做见着呢？请各位看到表解75页，这个见着就是我们四大为体的这个声音身体啊。那我们的见闻觉知呢，都依此而依托在此的，所以它是属于受因。所以闻所闻尽，我们的耳根的耳的闻性是依托在受根受因上面，也就依托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。那么这个解了这个根结呢，这个根尘就不会搅和了，所以是要破受因超见着，这就是跟我们以前所看过的对照的看啊。如果看不懂，那就当没看到啊。常说的这些，因为我们前面讲，就讲的时候这里没有讲，为什么没讲？没办法讲。哎，对，你一定要把后面看了以后，把六入流王所这个清楚了这一段，然后再回过头来，再好像衣服一层一层的剥下来啊，这样子就是啊，看到我们前面听了那一段不清楚，再回头啊，像这些都是一遍不行，两遍，两遍不行，三遍，但是呢是不同的角度，不是重复，不同角度。其实一个东西不同角度的时候，你看个佛像，你看不同角度不一样，你才看完整啊。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补充啊，也不算补充，是回顾到以前讲过的。好，刚刚讲的受因是我们的内色，这个受六根所受的，所以根尘不是啊，所以闻性也在我们身上。那再下来呢，就是清水现前，瞻缘的心显现了，就破想行二因，超啊烦众二浊，烦恼众生。烦恼是什么呢？我们再看回来76页，烦恼浊主讲的是我们这个第六识的心啊， 所以它是属于想啊，烦恼从想来的啊，烦恼不是身体，烦恼是思想想因。另外还有一个行因是什么呢？是众生浊。所以我们先讲这个五浊，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像弥陀经所看的五浊定义不一样啊，此地的定义就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定义不太一样。这个讲众生浊是啊，各位看这个众生浊是讲了身心世界当然生灭不停，响音还在外头，行呢是什么东西呢？行，这个行字，这个行注意到 RUN run， 它是在跑的，是很微细的，我们的心刹挪刹挪在生灭。有人说第受音是第五世，响音是第六世，以为是来相通，行音是第七世，这个后面世音是第八世，有的他是这样解释的来搭配。那这个当然对唯识学也有所了解了，因为第六世的后面是第七世，他是啊更微细，第六世的心呢还很粗糙，所以众生浊，众生的身心刹挪不停的在生灭着。所以我们再看回七十八页，破想行二因，超烦恼众生二浊。那这个时候就是觉所觉空，空所空灭，觉所觉，前面的受因在我们的身上，响音就是心了，行音更微细了，它已经超越我们的身体了啊，我们思想。所以呢它有个觉性在，觉性不是在我们，不止在我们身上，周遍法界都是的。所以它是觉所觉空，如来藏性觉，有觉性，把能觉所觉都空掉，那就解掉，从前面解掉尘解啊，这个刚开始破色因的时候，破色因是解根结，根结就是六根的这个障碍，这个结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解觉结跟解空结。觉结就是响音，空结行音，这两个节，这是所谓清水现前了。但后面还有一个生灭寂灭即灭现前，那这个呢是妄穷真怒，是破世因半分，生灭超命浊，色受想行识，世因，这个世因是破什么？超命浊。命浊是什么？我们再看到七十七页这个表写，汝等见闻原无异性啊，见闻这个原因精明之体，就是如来藏的体，像大海一样，它是适应。破世因，那么半分生灭啊，超命浊，这里就解了灭结啊，这个灭结也超越了。下面再看这个结都解完了，然后名相精纯啊，体肉真常得根本质啊，正法真，这个时候是极灭现前的时候了。一切扰动就是起后得之八大妙用， 根本智是体，厚德智是用体，所以说是法身之体。厚德智就转世成智，转八世成四智，都是厚德智，它能啊有报化身作用，报身就度地上菩萨，化身就度凡夫二乘。就换句话说，这个时候极灭现前以后，可不是啊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有了啊，有这两种智，发二速胜，就是上合诸佛，下合众生，皆不沉着，皆合涅盘清净妙德，破去最后一分身相无明，因缘果满成无上道。这个时候就要破去最后，这个是根据了大乘起信论来的。大乘起信论有生住意灭这四相，这四相呢就是所谓一念不绝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处。一念不绝生啊，三系就是无明业相，无明之体，然后能见相，那就是一念生相，然后现相就是所见的相，智相这就是前三系了。智相就是能见相跟所见相合，就是智相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已经破除到一念生相无明，就是等觉菩萨还差那一念生相无明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此地啊。就在我们前面呢，我们讲过这个所谓的三系相六出相啊，就结合大乘起信论，一念生相无明啊，从这里来的。这个大家要参考的话呢，就是在表解的三十页显见不失这个的第最后是迷真任妄，任物中迷，一念不觉之妄心无明，这就是无明业相，会昧为空，将本有的真空变为完空。那此地呢我们就不再多说了，就是那是破无明惑的最后一品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下面刚刚七十八的表解。刚刚在讲到解六劫，破五阴，超五浊，还有呢就断烦恼。大家看这里啊，这个佛法是非常精细的，这个表解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佛门呢，这个表解你可以说整篇这个经文呢，把它解剖得非常的清楚啊，就我们平常的文章很少有这样如此精密啊，讲解如此的玲珑剔透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好，看断烦恼，关于解这个尘劫是断见惑啊，见惑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见君取见，这些见惑啊，出果证人所证的。那么破受因呢，就超见浊呢，解根结就断思惑啊，下面是得人空， 下面是月三空，这是他的人空，就是人我空啊。罗汉就是破了断了见识惑了，出了三界了啊，在这个地方。哦，接下来这个觉所觉空，就是断无明惑，哎，断这个尘沙惑。刚刚讲到这个人空啊，还是有个主体的我，这个主体我是超越了，可是依体起用的要度众啊，这俗谛，那罗汉证的叫做一切智，得人空的证的叫做一切智。那所谓的一切智，就是知道诸法的本相是空，叫做一切智。但是他不能度众，他必须要从空入假，假就是世俗谛，在世间修。世间修呢，要度众，自觉，前面算是自觉的层次，这个时候是觉他的层次，所以要解觉结。佛就是自觉觉他，觉心圆满嘛。菩萨是菩提萨埵，是觉悟的有情。觉悟有情，一个是觉他自觉，一个是要觉其他的有情，要觉他。所以众生的见识惑还像尘沙一样的多，自己的虽然断了，可是你要度众，你不度众你没办法，就是说行一样，我自己会学好了，光学好是我个人的，我要去度众，要历事练心，要去磨练呢，行医磨练呢，那你就要断除，里面还有很多每个人啊，人因上百，形形色色，各种的病不一样，那叫尘沙一样的多，所以要断尘沙惑，这是觉。空所空，就是你度众之后，你必须要三轮体空啊，不能执着啊，三轮体空才能见自本性，所以要此地服无明。因为呢，清水虽然现前了，见自本性了，但是泥沙还沉在湖底，对，还不究竟，所以只能算是服了无明惑，还没有断无明惑。要断无明惑才算数，就是去泥存水啊，生灭寂灭，就是解灭解，把这个灭即一灭的灭解，这时候断无明惑了。前面呢，你看人空是就自己人我之而来的，法空是你度众的时候，这些法还有法执，所以要法空，把不能执着。不但法空呢，连空都要空，这断无明惑，这空空永断根本无明。下面明相精纯，一切扰动啊，这时候即灭现前呢，法二殊胜，下面就有从此待果行因，立位修真。待果行因就是说，他虽然已经有成佛的这个果，可是他还要去度众，在因地上啊去下功夫，立位修正，就是属于这个。像观世音菩萨，他已经成佛了，他就是待果行因啊。文殊菩萨也已经成佛了，他也是待果行因啊。菩萨看起来比较好像慈悲，比较跟众生接近。现在呢，我们再看最下面，这是超越三空，人空、 法空，空空。下面说断惑正位，那第一个人空法空是出伏客尘烦恼，客尘就我们讲到楞严经曾经举个例子，讲这个虚空中呢有这个灰尘在漂浮的啊，所以它叫客尘烦恼，就是啊把这个沙土沉到啊这个缸底。这个下面讲客尘曰无明意，就是把无明惑怎么样扶住并没断，是未当实性满心。这个位置啊、哦、这个位置是根据了原教的那个说法，原教啊藏通别圆这四种啊，别教跟原教是属于菩萨圣的，藏教属于小乘，通教是通小通中通大乘，别教就是特别是大乘的，不是小乘的，它是修空在假在中，是次第修三观的修法。原教就即空即假即中，而依此而论呢，楞严经是原教的修行方法，所以要到初实性就伏无明惑啊，还是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，别教要到初地才破无明惑，原教呢初住就破无明惑了啊。我这样讲我怕大家会不太清楚，那要看那个天台那个表姐那可繁琐了啊，我这边只是讲一个概念啊而已。禅宗所谓的见性就是见到了本性了啊，见到本性。那我们这边所谈到以无生灭心为因地心，这个就是见性，这个就是见性，我们的本性就是不生灭的。所以六祖坛经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就是本啊本质清净，也是这个。所以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是明自本心见自本性。为什么禅宗用楞严经呢？因为楞严经就是从因地修行，就是从见性开始的，以原教来讲就是初住的菩萨的位置了，我们记得就是初住啊，破见思，别教要出地，地上这个地就是实际里地那个地了，这个先把这个关卡了解。那藏教通教都谈不上了啊，别教跟原教这两个都是属于大乘的。好，是初住分段妙觉圆啊，圆段未当初住破。那后面呢就有四十分无明，四十分就是二住以上，你看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四十个，四十品四十分就是四十品，四十个等次，无明分四十个等次，所以位置当于二住至等觉菩萨啊，就是后面这个这一段，就是最后，所以这一段最后就是破去最后一份生相无明呢，这就正妙觉位，妙觉就是佛，等觉是等于啊，相等于了，那还差一丝一分，还差一品，就是妙觉。所以这个果位的呢，就是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明确的，这个地方我们只能把一个重点给各位稍微点到为止。好， 那么你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啊，这个这一大段可以说把整个佛法的修正的过程啊，你看成五浊，破五阴，解六劫，解六劫就是成佛的过程，断烦恼，越三空啊，断惑正位，都彻底把它交代清楚了。好，请各位呢再翻到第九十页，有关本经成结汇合表，本经的结文，这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，心性妄狂乱，知见妄法，发妄不喜，劳目发沉。心性下面起心论的实相就是真如，狂就是无明，乱就是业相转向现象。业相是体，业的意思在起心论的注解，动则有业，你一动念就有业啊，跟我们一般讲的那个业那个不一样，一动就有业。转向是能见相，一转一念不绝就生这个三系，转向是能见相，现象是所见相，就是唯识觉，就是一个是相分，一个是见分。然后这是世因，世因就是阿赖耶是最后那一念，那所以命浊啊，刚刚我们讲过的命浊，所以跟第八识有关系，要灭的就是灭这个。那么智相是能，智是分别，是能相所相，能所合合，就是转向跟现象。三系相是一提起两个妄用，这两个用还没有整合，智相就是整合了，相续的是继续。这个业相有点像什么，就像我们照相机的那个底片，转向是镜头，现象是外面的境界，智相是用快门一照那就感光了，这是非常微细的相。然后发妄不喜就是相续，相续就像演电影一样的，就是行因的啊，直取相，即明之相就是响因，直取这个我们前面啊，直取相就是相续之后就会直取那些相，好像我们看看电影，电影其实是一张一张，可是连续的时候啊，其实还是一张一张，我们会有一种视觉暂留，那就是直取相。直取相还再往后面就是即明之相，即明之就是还直取还是它的本体，即明之就是它的名字而已了。比如说我们在看电视，直取这个名，即明之就是我一想到电视那就直取了啊，那就是响应。起业相呢，就是这个是业跟刚刚的业不一样哦，前面的业是动，这个时候业就是我们讲到业力了，起了一种业习的相，就受因。最后发成就是业系苦。那有把这十二这个起心论这个三系六出相呢，前面即明之相以前叫做惑，起业相叫做业，业系苦相叫做苦，惑业苦，这个解释方法比较的更微细。那么因此我们如果逆流悬瞻其性呢，就要反其道而行了，所以先要把动结跟静结，就属于起业相， 把它这个苦丢掉，先丢这个，然后再丢啊企业相的，下面是受因见着，有五根根结啊，动静二结，然后回头是岸那种丢弃根结，然后再把啊，就等于说即名之相直取相再去丢。这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苦的，因为有业。为什么会有业的呢？因为记名字，好像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那一听到绳，就记名字啊，绳子啊，哎，他就想到蛇，没看到蛇，他就起了恐惧、害怕，终身都怕蛇。所以呢先丢啊，一层一层的丢，对着名相丢掉。名相还是一个代表性的，比如我们月亮是代表，真正看见月亮就是说蛇是一个名字，没看到蛇，只听到了蛇，那就记名之相，看到了蛇那就是直取啊，直取相，直取相再往前就是相续，不让他心继续相续行下去。为什么会相续的呢？是因为有志向，有这个分别。为什么会有志向的呢？因为有所现的相。为什么有所现相？因为有转向的能见相。为什么能见相所见？因为有它的业相的本体。为什么会有业相本体？因为有个无明。所以这里面的破呢，一个是从源头过来，一个是反其道而行啊，这个道理。那么配合这个三系六出相，就是动静二相是尘是业，啊，后面企业相跟直取相跟记名字相，那是属于根，我们根接触到外层，还在我的范围内啊，我执。再往前就是法执啊，法自然有个刹那生灭，有个执着。这我们举过好几次例子，你看睡着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会刹那生灭的，好像这个相续相啊，你并没有去作意去，它就会有。为什么会相续？就是有志向，就是取了执着了的比喻了。所以这个是一层一层的往前去推，法执到后面就灭解，就是空执，空也空。所以这些因为起行论在此地我们前面讲过几次啊，没有特别去讲起行论，那他是把它做了一个连结啊，可以做个联想，所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。